是罗威西大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大人民和广大华语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2月5号，公元2007年3月2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大人论西大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从达仁萨拉旗政府印度南部展开访问；达赖喇嘛呼吁德国总理支持西大问题；西藏鲁安政府藏裔林村员举行成立46周年庆典；非政府组织要求联合国加强关注班禅喇嘛个案；达仁萨拉访英南巴拉事件最新录像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五早上9点，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南部马哈拉西塔拉邦布奈城市展开访问。按照议程，达赖喇嘛于今天途经贾木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本周六24号从新德里前往布奈。本月24号，达赖喇嘛在布奈医学院中受邀出席由安倍德盖尔社会与经济改革小组举办的佛祖释迦牟尼圆寂2550周年纪念活动，向当地民众和士绅发表演讲，并计划与当地有关官员举行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印度南部马哈拉西塔拉邦布奈城市的各项访问议程后，本月27号乘专机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达赖喇嘛于本月28号在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途中，为新开通的新德里至噶格勒航线进行揭幕。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四在印度北部西藏鲁安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接受德国华报的专访时，呼吁欧洲联盟和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轮值主席的德国总理梅克尔主动提出西藏问题，为西藏人民争取权利。根据中央社消息，达赖喇嘛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为了人权、自然环境和全世界最古老文化之一的保存，德国总理梅克尔如果能够在高峰会上主动提出西藏问题，他将非常高兴。此外，达赖喇嘛对德国民众长期以来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表示了感谢。达赖喇嘛说，很难忘记在1973年他第一次访问欧洲时，在德国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和迎接的情形。德国人民普遍同情和支持西藏人民的艰难处境。本月10号，西藏三十自由抗暴48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德国共有780多个地方政府和市政府会议大厅前悬挂西藏国旗，公开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鲁安政府藏裔林村员举行成立46周年庆典，下面请听各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鲁安政府藏裔林村员成立46周年纪念活动于今天上午在印度北部西藏鲁安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举行。藏裔林村员的医生、职工、学生等约200人出席了今天的纪念仪式。德勒医院前负责人次旦多吉作为首席嘉宾出席了纪念仪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了在藏医力算院培养专科医生的重要性。他同时要求在学医时也要注重学习佛学。他指出，藏医跟佛教有密切的关系。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力算院负责人达瓦向会议做了报告。他回顾了藏医院在过去40多年中，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从无到有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并指出目前在印度、尼泊尔、不丹以及在其他国家设有藏医院的分社，为流亡藏人以及当地人民治疗疾病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指出，为了进一步发扬与传播藏医学，他们用英文等文字进行介绍和宣传，而是为了藏医面向世界，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将进一步提高教学和研究质量，加强同西医、中医等国外医学的借鉴和交流，并指出正在准备兴建一所新的学校。今天的纪念仪式上， 还对一直关心和支持藏议院的英国巴特斯米先生进行颁奖并表示感谢，同时向无私地奉献藏议院的职工以及藏医学校的成绩优秀的学生进行了颁奖。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届大会于本月12号开始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与会代表于本周四在大会上提及第11世班禅耿定区吉尼玛的个案，要求联合国加强关注班禅喇嘛现状。根据西藏故乡网消息，来自亚洲和欧洲、北美洲、非洲的共计15个人权组织于本周四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届大会上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联合国有关组织加强关注被中共秘密借走的第11世班禅喇嘛耿定区吉尼玛的现状。参加会议的非政府组织民族骑士与团结组织代表在会议上诵读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1995年5月14号，耿定区吉尼玛北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为第11世班禅喇嘛转世灵通后的第3天，5月17号被中共党局秘密逮捕。从此他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至今没有任何有关他和他家人的确切消息。声明表示，按照联合国有关规定，如果某个政权或组织任意逮捕和受审，以及秘密绑架一个人，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行为，并且把这种罪行将继续到受迫害人完全被获得自由为止。因此，中共当局秘密借走第11世班禅喇嘛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声明强调，中国当局秘密逮捕达赖喇嘛确认的耿定区吉尼玛后，擅自宣定柬埔寨部为11世班禅喇嘛，因此联合国有关组织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加强关注和审查第11世班禅喇嘛个案是非常重要的。声明表示，联合国人权问题高级专员阿波尔女士曾访问中国时向中方提及了班禅喇嘛个案，并要求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供有关班禅喇嘛的现况资料。联合国方面还计划派专家小组前往中国与班禅喇嘛举行会晤，但是这一要求却一直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声明引述联合国有关小组的报告指出，从1995年到2005年，在中国发生了很多失踪案中，藏人占多数，其中大部分是从西藏突击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另外，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届大会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助委峰会代表，于今天星期五在大会上放映了930囊巴拉枪杀藏人事件的现况录像带，揭发了中共边防军警于去年9月30号在藏宁边境囊巴拉山口开枪射杀2名逃亡藏人的有关正式状况。本月26号，西藏代表将同其他与会代表就中国政府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政策和人权状况等问题上展开讨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达仁萨拉放映囊巴拉事件最新录像带，下面请听各桑的报道。
去年9月30号，中共边防军警在藏宁边境囊巴拉山谷任意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70多名逃亡藏人，导致2名藏人被击毙。这次事件被国际登山人士陆续向外界公开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并且纷纷谴责中共边防军人任意射杀逃亡藏人的违法行为。同样，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也展开各种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在藏宁边境的暴力行为。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本周四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职工伙食党会议大厅中，向全体公务人员播放了930南巴拉枪杀藏人事件的最新录像带。2名南巴拉枪杀藏人事件的见证人来自美国的登山人士路易斯·贝尼塔和丹麦医生皮尔·麦纳阐述了他们对这次事件的感触，并谴责中共边防军警开枪射杀逃亡藏人的违法行为。他们说，似乎枪杀事件在当地已经属于平常事件一样。他们于昨天星期四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当时达拉喇嘛赞赏外籍登山人士能够拍摄当时的情况，以及所拍摄的影片在国际社会中公开放映。达拉喇嘛说，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藏人在逃亡途中遭受各种迫害和镇压，这次囊巴拉事件 就向国际社会公开了中共边防军警的恶行。路易斯·贝尼达表示，他向国际社会公开这次事件后，曾先后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压力，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忘记西藏尼姑格桑朗措的牺牲，正如达拉喇嘛所说的，在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一样，将会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并且把这次事件继续向国际社会公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言人卡特宋德斯女士表示，这次事件充分证明了中共当局加强控制和镇压西藏僧俗民众的恶劣行为。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特使加拉罗珠坚增和格桑坚增、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部长丹巴茨仁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全体公务人员观看了最新朗巴拉事件的录像带。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巴日达瓦村人撰稿的《重返西藏》。
中部卫藏丝绸指的是西藏没有分裂时期对卫藏地区的行政划分，卫中心之意，现拉萨中心的地区，藏即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地区，大约相当于现在日喀则专区。下部多冈六冈指的是安多与康巴地区。由以上的称呼可知，阿里三部在分裂时期的西藏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公元1253年，藏传佛教萨迦派在蒙古帝国的扶持下统一了西藏，以来与当时萨迦派王朝统治的区域相适应，藏人对西藏的概括开始变为至今仍广为流传的西藏三区的划分，即卫藏法区、康帝仁区、安都玛区。在这个新的对西藏的概括中，在西藏历史上曾占据过重要位置的阿里三维已经被包括在卫藏之中。这除了说明西藏的宗教文化政治中心已经从分裂时期的阿里三维转移到了卫藏等传统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对这些地区分裂于西藏区域之外的事实的反应。从吐蕃王朝分裂以来一直到约1681年为止，阿里三维的大部分地区于前后建立在西藏的中央政权虽然仍有着极为频繁的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接触，但在政治上似乎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从属关系。西藏历史上的分裂时期是政治上分裂割据、文化上统一协调繁荣发展时代，在这一奠定未来西藏文明走向的文化复兴时期，阿里三维曾经是西藏文化与宗教的中心，大约位于象山河中上游一带的古格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的古格王以其武修建了著名的托灯寺，派遣留学生前往印度学习，学成归国的大翻译家仁香桑布翻译了大量的显密经典，开创了上路教律，并成为西藏历史上划分新旧密宗经典教法的分界线。1042年，古格王以现身佛教邀请阿德霞这托灯寺讲经说法，举行盛大的法会，史称火龙年阿里大法会，掀起了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宗教热潮，并由阿德霞传出西藏佛教的噶当派及格鲁派的前身。当时托灯寺成为西藏宗教和文化中心，由于这一中心的形成，阿里一直在西藏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作为阿里三维之一的拉达克又被称为马玉，即马地方之意。大约12世纪末，当时的拉达克国王拉兴恩都派人向直公派的创始人交巴吉丹贡包仁兴巴献上了大量的祭品，并派拉达克僧人到直公学经，从此拉达克僧人赴直公学经就成为惯例。因此拉达克在历史上一般是信仰藏传佛教噶举派中的分支之一直公派，当然这仅仅是一般而言，和西藏其他地区一样，拉达克也有其他教派。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播送的巴日达瓦村人撰稿的《重返西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期的嘞。